看我们今年所预备的这个可拉后裔的诗篇，然后可以说今天是最后一个这个可拉后裔的诗篇。让我来念诗篇8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所。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拉哈伯就是这个埃及的一个别名啊，和巴比伦的人，是认识我之中的。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这里。古实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以前的名字。论到西安说，这一个一个，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那里，这个生在那里。唱歌的、歌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那里有永生，在你那里有救恩。可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叫你的福音这颗种子在我们心里能够扎下稳固的根基，并且按时后结出果子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大家来做一个想象，好不好？我们想象一个情景，就想象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新的地方，然后呢你就在公园里面散步，在那边观赏这个公园里面的这个美景。然后走着走着走着的时候呢，突然在你面前出现好像这样子的一个门， OK。 然后你看到这个门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它虽然是关着，可是很明显的，只要你一推呢，是可以把它推开的，好不好？所以你刚你看到这个门的时候，我想问的是，你的第一个感想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门的时候，你的感想是说，这个地方被这个门挡住，这样我是不能，我还是走看别的地方吧？还是你的第一个感想是说，原来这个公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哦，还可以发现的。你看这里就有一个门可以让我进去。你是会是第一个感想，还是是第二个感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想象吧，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当你看到一个门的时候，你是觉得它是一个阻拦你的，还是是让你能够进入的？是一个拦阻，还是是一个入口呢？你看到的是一个能够让你继续探索的一个门，还是是让你阻止你进入的一个门呢？我为什么会讲问让大家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因为刚好今天诗篇87篇呢，它很关键性的一个词很有趣，它说神爱锡安的门，怎么样呢？还胜过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一切的住所，就是说比起以色列任何的地方呢，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门，最爱的就是这个门。为什么呢？耐人寻味，对吗？所以呢，今天我这个讲到的主题呢，我就会专注在这一点，就是关于门还有守门这个事情。所以首先问的就是，为什么神特别爱这些门呢？西安的门，耶路撒冷的门呢？是不是这个门它是镶金的，然后又有钻石还是什么为什么这么特别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门特别呢，并不是因为它用的什么材料啦，有什么特别，而是在这个门的背后，当我们穿过这个门的时候呢，这个门的背后呢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里说了，这个是锡安的门，也就是说它是耶路撒冷的门， 而耶路撒冷呢，其实就是神的城，耶路撒冷就是神所在的地方。而耶路撒冷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首先呢，是当大卫把耶路撒冷当成是他的整个国的国都，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当那个圣殿建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可以说他的整个地位呢就被巩固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圣殿是全国里面唯一可以在那边敬拜的地方。当耶路撒冷圣殿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之前我们看过这个历史书了，那里有记载说，其国内所有其他的丘坛呢都是不合法的，只有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跟大卫立约，神也跟所罗门立约。虽然神本身呢是当然是不能够被时空间所限制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当然不可能。可是因为神跟大卫立约，跟耶路撒冷跟这个所罗门立约，所以呢他的约的承诺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就是神愿意居住的地方。这个是他跟大卫和所罗门所立的约。而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呢，神愿意听他百姓的祷告。所以可以就是说，这个门之所以为什么这么特别，这么受到神的宠爱呢，就是因为穿过这个门的时候呢，你就进入到神的所在地，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所以可拉的子孙呢，可拉的后裔能够这么坦然无惧的在那边夸耀说，啊，这个门呢就是神最爱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选择了耶路撒冷成为他的居所。可拉的子孙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跟他们在整个以色列群体 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息息相关的。可拉的子孙呢也叫做，我们就在这里叫做可拉人好，可拉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呢，其实是他们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守门员来的。而他们的这些名字呢都记录在这个历代志上第九章。历代志上第九章这里的记录呢，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很特别。那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里面所用的种种的名字啊，这边当然我没有办法全部都一一记录下来。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呢，他记录这些名字的时候呢非常有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守门的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而是在立位支派里面呢特别选这些属于可拉的子孙呢来扮演这个守门的角色。而他们的名字呢就是按着他们的，只有是在他们的家谱里面有记录下来的这些名字呢，他们才能够按着他们这个班次来到耶路撒冷圣殿这里呢来扮演这个守门的角色。而这个作者就很精心巧妙的把不同时代的这些可拉人的名字呢都记录在里面。其中呢有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流荡的时候的那些可拉人的名字，同样也有在大卫时代当他建立这个王国，然后呢还有那个圣殿的时候的那些可拉人的名字，同样的也有当这些神的子民被放逐在异乡在各地，然后那时候是这个尼西米以斯拉把他们召集回来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呢，这些可拉人的名字也有记录在里面。你可以看这个尼西米第十一章十九节。重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历代志上的这个作者会把不同时代的可拉人的名字都一一的记录在里面呢？他就是要表达说，这些可拉的子孙、可拉的后裔、这些守门人呢，其实他们是历世历代不断的就是在做这个守门的职分，他们很忠心的服侍， 可以说是已经是超过一千年在做这个守门的事情。从当这个圣殿还是一个旷野中的会幕的时候，他们已经就是在做了。从当这个所罗门把它建立成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的时候，他们依然在做。然后当这个圣殿被毁，然后呢他们又重建这个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虽然说是比起所罗门是相当凄凉的一个圣殿的时候呢，他们依然在扮演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在这个守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会比这个可拉的子孙、可拉的后裔更珍惜这个很神圣的这个价值。所以他们在这个守门的时候，他们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可以说他们主要就有点像我们的管堂吧，或者也有点像这个圣殿的保安，可以这样讲。所以呢，他们当然就是每一天晚上要确保好好的锁起来，然后呢每一天早上一定要准时的开门。不过不单是扮演这个角色呢，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确保这个圣殿的神圣的价值。也就是说，他必须确保说，因为这个圣殿有至圣所啦，有外面的地方啦，还有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个进入的那个特权，所以呢，他一定要确保说，对的人能够进入对的地方，这个很重要。然后要确保说，没有一个有污秽的人呢，会不小心进入到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呢，而且每个人所带的祭物是什么样呢？他也扮演这个守门的角色。可以这样讲吧，这个可拉人他们这个守门的角色呢，是让那些可以说他是整个圣殿的第一防线，然后呢让那些人呢不会不经意的就进去，然后受到神的审判。他是这些人的第一防线。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单单看成是只是一个防线而已。他们也是那些愿意来朝见神的怎么样第一个什么接待员，对不对？所以一方面他们是那些不应该进入的，他们是那个防线。可是那些真的是能够进入到神面前的呢，他们是第一个什么接待员。这也就是我要把这个守门这件事情呢，所要带出的这个今天如果你记住的话，你就记住这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底是防线还是接待员？你对于你所守的这个门，你有什么样的意向，你就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开始为什么我问你把门当成是阻拦，还是你把门当成是入口？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意向，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什么样的来完成这个使命。当我们想到这个守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或者是我吧，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呢，就是他们就像一个国家的那个海关人员这样子，会不会？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第一次去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你在那边job 那个 passport 啊，你的这个护照的时候呢，那边负责的这些海关人员，可能这个就是你对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印象吧。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如果我问说，你对于一个海关人员，你有没有一个所谓理想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至少都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标准，同样的理想吧。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很希望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这个海关人员呢，他应该是对于他所做的这个工作，他应该是很严谨、很谨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尊严嘛，对不对？他必须在做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是很专业的。然后呢，他必须是表达出，我做这个事情啊，是很认真的在做。然后呢，如果你是要带什么走私的东西啦，或者是一些不应该带入的东西呢，你就会知难而退嘛，对不对？因为呢，而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呢，就会让你知道说，这个国家是很安稳的，他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所以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可是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希望说，哎，一个达标的一个海关人员呢，他应该是怎么样？他不单单是应该是很严肃，可是他也应该是很有亲和力的。为什么呢？就是当你是一个到访者的时候，当你进入那个关口的时候呢，你也希望说，哎，你是被这样的一个海关人员邀请进来，对不对？他们是好像很好客的。而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的话呢，你也希望那个海关人员好像是有一种欢迎你回家的一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就是讲说，当一个海关人员他要把他的工作做好的话呢，他必须是扮演这种双重的职分，一方面他是守关的，另一方面呢他也是邀请信的。而一个守门员如果要把他的这个工作做好，他的意向一定要非常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前线那里，他们控制谁可以进入，谁不可以进入。而在过去的这几年吧，或者是说，我想到这个九月份这个自从大选过后的这个国会呢，新加坡就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讲这个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讲新加坡的这个移民政策。而我们就在国会里面这几年，特别是大选，每次有大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争论到底我们的移民政策，还有我们对于这个外劳的这个依赖，到底是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而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平衡点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确保说，哎，新加坡人都有工作做，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要确保说我们的经济呢必须是开放性的。所以这个平衡点要怎么抓呢？很多时候就对于我们对新加坡有什么样的意向，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当我想到这个你对新加坡有什么样的意向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这个一个故事，这个也不算是故事了，就是我读到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已故李自正他去世的那一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在印度里面有很多的乡村和小镇呢，他们就当这个已故的李自正他去世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他们的乡村跟小镇里面呢，他们就建立了许多的纪念馆跟这个博物馆来纪念这个已故的李自正。所以可能你会说，哎，奇怪，为什么啊，在印度嘞那边的乡村小镇会去纪念他？原来呢，当这些很多的家庭，他们就以前呢，他们是三餐不饱的，然后呢，就因为他们有许多的这些家人在新加坡做工，然后呢，能够有钱寄回到这些乡村跟小镇呢，很多人本来是三餐不饱的这些家庭呢，现在呢就可以活得很平安。所以他们呢就把他们的这些现在的生活就归功于这个已故的李自正。那为什么我会想起这样的一个报道跟故事呢？我想说的是，当新加坡他在最好的最荣耀的时刻吧，可以这样讲啊，其实新加坡是对于海外许多的地方的人呢是一个祝福来的，是一个祝福来的。所以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向里面，我们讲到这个意向，我们的意向能够宽广到把新加坡当成是一个多国的祝福吗？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祝福一样，新加坡能够是多国的祝福吗？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态就能够主导我们对于这个守门这件事情会有怎么样的心态跟看法。所以我再说一次，一个好的守门人就跟他对于他的这个职分的意向，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回到这个可拉子孙、可拉后裔的这些人的这个 这个故事里面。他们当他们扮演这个守门的角色的时候，如果是他们是太随便的话，哎呀，谁都可以进来，谁都可以进来的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话呢，那他们就会污蔑了整个他所守该守的那个圣殿，对不对？什么人都可以进来，那就是就圣殿就不再是圣殿了。可是如果当他们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们太过的限制性的话呢，那很多这个圣殿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恩典的地方呢，很多人就不得已进入得到这个恩典了。所以今天的这个诗篇八十七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它就反映了我们这些可拉后裔里面呢，对于他们这个守门的事情，他们所带来的一种理想跟他们的这个真正想要看到的意象。可以说在这个圣殿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这些可拉人就帮助他们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同胞呢，从以色列各地能够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呢，完成他们在利未记里面所说的要到圣殿里面完成的这些敬拜的事情。所以早期的工作呢，其实呢都是满足于整个十二个支派群体当中所需要完成的这个敬拜的需要，祷告的需要。可是我们也知道，当这些以色列子民呢被放逐到当时候的各个地方，到亚述，到巴比伦，到埃及，到各个不同整个巴比伦帝国的各个地方的时候呢，当他们在被分散各地的时候呢，这些可拉子孙他的意象就不可以单单只是很狭窄的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了，他们的意象必须展开扩开到能够真的是接受流离他乡的所有的这些同胞。所以在以赛亚或者是在今天的这个诗篇八十七篇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意象呢可以说是超越开广超越了整个这个以色列帝国，已经是到整个被放逐在各个地方的人的这些以色列子民，不过呢也包括了这些外邦人。只要你愿意把这个耶路撒冷当成是你的家乡，你的祖国呢，可以说这些可拉人依然承认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子孙。我们看这个以赛亚第四十九章，以赛亚四十九章里面第六节很有趣的，就是神来形容以色列。他说：“现在他说你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归回。”所以呢，所以第一个意象是说啊，以色列这被放逐在各地的人呢，他们都能够有一天能够归回。这个就是你以色列，你作为我的仆人，你要完成的事情。可是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是小事，还有一个大事要完成。什么是大事呢？他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以赛亚的这个意象里面，当神的子民被放逐在各地的时候呢，他们有一天会遭到复兴，也就是他们有一天能够得以归回到耶路撒冷。不过呢，这个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呢，他会使在世界各地的这些这些外邦人呢，同样也能够归属到这个耶路撒冷，领受在耶路撒冷那边的救恩。所以在以赛亚四十五节那里呢，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不管你是埃及的啦，你是古实啊，古实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啦，不管你是巴西的什么各种各样在以色列周围的所有的外族人，他说什么？有一天你都会到耶路撒冷来，然后你会在耶路撒冷那边下拜祈求，说什么？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 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在以赛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意象说各族各派不同的这些外邦人呢，都有一天会来到耶路撒冷这边呢，承认耶神才是真神。而这个意象呢，就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诗篇八十七篇呢是完全吻合的。为什么呢？在诗篇八十七篇里面呢，可拉的后裔就说，有一天我们会指责巴比伦的人，我们会指责这些埃及的人，这些都是耶路撒冷的敌人来的。他说我们会指责这不同的人，然后呢每一个都说你身在耶路撒冷，你身在耶路撒冷，你身在耶路撒冷，你身在耶路撒冷，你身在耶路撒冷，你身在耶路撒冷。 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吗？你会指责各族各派的人呢，都说你就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今天的这个诗篇，这些可拉子孙所说出来的话是多么多么的震撼性，是多么多么的革命性。因为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守门人啊，他们是控制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的人，他们竟然对着不同各族各派的人呢说，你们属于这里，因为你们出生耶路撒冷。是多么革命性的一句话。可以就是说，这些耶路撒冷的正式委派的守门人竟然有这样的一种意象，他们的意象竟然能够包括全世界。它是很革命性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向来把他们跟神之间的约呢看的是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是一个圣约来的。摩西的许多的律法呢，都是为了确保他们有这个独特性，叫他们在应许地里面的时候呢，不会被这些外邦人所同化。律法很多都是要让他们标明他们的这个特别的身份。可是在今天的诗篇八十七篇的这个意象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可拉的后裔说，这个能够成为神的孩子的这个特权，现在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有这个特权，连外邦人也能够成为神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现在看为敌人的这些巴比伦啊、埃及啦、这些啊，甚至他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孩子。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就是耶路撒冷这个神所居住的地方呢，现在已经是为你跟我敞开了。是耶路撒冷的这个正式委派的守门人可拉的后裔告诉我们的，这个门已经是为你也为我敞开了，我们将成为耶路撒冷的什么新的国民。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福音。而这个福音呢，保罗也说出了同样的福音，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他这么说，他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天上而来的这个新耶路撒冷，他说他是我们的母亲。也就是说什么？跟诗篇八十七篇讲的一样，我们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孩子，他是我们的母亲。在诗篇八十七篇里面呢，列下了许多不同国家的也有埃及啦，也有巴比伦啦，也有埃塞俄比亚啦，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就说你也是耶路撒冷出生的，也是耶路撒冷出生的，你也是耶路撒冷出生的。他们都能够现在把这个西安，也就是耶路撒冷，当成是母亲。同样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呢，保罗就是说，现在这个恩典不单单只是那时候诗篇八十七篇所讲的这些国家，甚至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外邦人，我们都能够把耶路撒冷当成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很有趣的，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当然没有这样子做，不过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当他们洗礼的时候，他们唱的诗篇就是诗篇八十七篇。所以很特别的，可能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也唱诗篇八十七篇。 因为诗篇八十七篇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的身份、新的开始、新的生命。而作为这个外邦人呢，我们现在就得以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在这个从天而来的这个耶路撒冷呢，我们是在那里得以重生新的生命。而在第七节里面也说得非常有趣，他说我们所有的全员都在你那里。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种旷野之地呢，全员就代表了生命，全员就代表了救恩。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的一切的救恩呢，都从这个新耶路撒冷而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让我们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吧。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正式委派的守门员，这些可拉的后裔，他告诉我们，这个门已经为你打开了，你可以进入这个门，你可以得着这个为你所预备的永生跟救恩。今天是我们分享这个整个可拉诗篇一系列的这个诗歌呢，可拉后裔的诗篇呢，今天是最后一个诗篇，然后还有剩几个，我们可能要到后年我们才可以分享这最后的几个。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可拉人呢？他是整个圣殿的守门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门就扮演一个让人家进来不让人家进来的这个角色，很重要，对的人必须进来。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第十章他就这么说，他说，他就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这个羊的门。耶稣就是门，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弟兄姐妹，耶稣是门。当我们进到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草吃，意思就是我们得到那个救恩，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是门，那我们就是守门人，我们就是那个新的可拉的后裔，难道不是吗？是的，耶稣是门，我们就是守门人。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什么样的守门人？这个好像蛮重要，对不对？当我想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哎，说，哎，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守门人的时候呢，我就再一次回到那个海关人员的那个比喻。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不同各式各样的海关人员，对不对？有些海关人员你去到那边啊，他给你一个黑脸啊，啊，你都啊，都看到他的脸你都不想进去了，对不对？我们是这样的海关人员吗？我们是这样的守门人吗？人家看到我们哎呀都不想进来了，是这样的吗？又有一些守门人呢，海关人员呢，他是你也知道了，就是懒惰了，没有只有看他下班，没有看他上班的。所以你有些地方你去的时候，明明是三个柜台，只有一个柜台开着，对不对？十个柜台只有两三个柜台开着，你可以想象很多人都是在下班。我们是这样的海关人员吗？我们是这样的守门人吗？我们是这样子的在看这个门吗？是那个很让人家不想进来的人吗？还是我们是那个没有在那边执勤，人家想进也进不了的人吗？我希望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是这个守门人的时候呢，我们是第三种。就好像今天诗篇第八十七篇这些可拉人一样，有着同样的这种意象。当然这个守门的事情我们必须很严肃，我们必须很负责任的来做这个事情。可是更重要的呢，我们必须有同样的那种邀请性，我们有那个亲和力， 我们是希望任何希望穿过耶稣这个门的，他们都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敬拜，能够得着从耶稣那里所得来 所要给的那个救恩。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守门人。今年和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都是传神，当然重要了，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有这样的这个意向在做这个传神的工作。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想进来这个门，可是跟我们作为守门人却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希望当他们来到这个门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时候呢，哎，哇，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进去这个门的时候，他们说啊，我希望我早一点来这个地方，我希望我可以早一点加入你们，太美好了。也跟这个诗篇八十七篇一样，他说是的，我们真的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个国的国民，我早就应该来了。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救恩都在你里头，全源都在你那里。让我们成为负责任，也是带有邀请性的守门人，让你的救恩借着我们流入到这世界每一个角落，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我们力量，圣灵也为我们开路。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